各位领导好，我是华泰计算机研究员徐成伟。今天我来跟各位领导分享一下天弘科技，也就是 CLS 的26Q1 的业绩解读。那么我会分为这三个部分展开。首先我会讲一讲就是业绩总览以及财务的分析，然后来看一下就是这家公司它股价在昨天其实有大幅的下跌，下跌了14%。那具体分析一下它里面的原因主要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它的业绩指引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对未来的一些预估，然后从而评价就这家公司就是在经历了这个大跌之后对它的未来怎么去看。然后第三个是一些 QA 环节值得关注的问题。好，那么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天弘科技的话，它的业务其实是分为这两部分，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做的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工业的业务，比如说涉及到工业设备，然后航空航天与国防，还有资本设备这些东西。然后总体的话，在它12亿的收入里面，大概占三三呃呃120亿的收入里面，大概在占30亿左右。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它的连接和云解决方案，然后这个也是目前市场对它最关注的这个部分。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它主要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它的一个通信终端，然后这一块主要做的是交换机，也就是说它其实用的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是比如说像博通的交换芯片，然后做一个白牌的一个交换机，然后这一块的话，它在25年的总收入大概是70亿美元，然后里面包含了10亿的跟光相关的业务，然后还有总共是60亿的一个网络相关的业务。然后第二块就是它的一个企业终端的业务，这一部分主要是它给其他客户去提供定制化的 AI 服务的 ASIC 平台或者存储控制器，以及整体的机柜的组合解决方案。然后在它的2025年的收入里面，总共大概占20亿美金，然后其中有14亿美金是跟服务器有关的，还有6亿美金是跟存储相关的。然后这是天弘科技的整体的一个业务的介绍。那这家公司的话，其实过去大家一般把它作为一个谷歌链上的公司去看，因为它主要的话是，企业终端业务主要是给谷歌的 TPU 去做一个机架定制化，然后它的交换机业务的话，然后它整体它的下游主要是最核心的是谷歌，然后除此之外是亚马逊和 Meta 这些公司。好，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业绩总览跟财务的分析。那么这个是就是灰色这条线是。天弘科技这家公司在25年4月28日开始到今年，然后一年以来它的股价变化。那么从上一个季度开始看的话，我们发现就本季度其实它的一个业绩的催化主要来自一个，就是在3月16日的时候，AMD 其实宣布跟天弘科技它建立了战略的合作关系。然后天弘科技的话，它会开展基于 AMD 机架的 AI 架构的 Scale Up 的网络交换机的研发、设计跟制造。那么之前的话，其实大家对于这家公司，大家的那些交换机，主要其实是认为它会用在 Scale Out 网络里面。然后这个是这家公司第一个就是用在 Scale Up 里面的网络交换机，所以带来了就是在 AMD 这方面的一个催化。可以看到，就是在此之后，它的股价是一路的上涨，然后直到这个季度发了业绩之后，股价有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好，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就是给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它这个股价在发布业绩之后下跌了14%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五个方面开始进行一个考虑。那么首先是营收端，那么营收端的话，我具体后面会讲它的一个情况，但是从总体来看的话，它其实本季度就是企业终端业务收入是 miss 的，然后是 miss 了8.74%。也就是做 ASIC 那种机柜的那个业务，然后它带动了整体的收入是 miss 了0.27%。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它 miss 的主要原因是上游组件的限制，导致和超大规模客户合作的下一代 AI 跟ML 的一个计算项目的延迟，所以这一部分是未及预期的，主要是营收端。然后在盈利端的话，主要是毛利率 miss 了0.10%，然后其实之前的话，市场对它有一些跟 TPU 相关的毛利率的担忧，所以它其实是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的担忧。然后总体来看的话，它的营业利润跟净利润其实都是 beat 的，而且各业务的营业利润率都超预期。然后这是这公司业绩的表现方面。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投入端，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的 CapEx 其实有一个大幅的增加，然后它同比是增长了525%，然后环比 加了 142%， 虽然它是整体符合上一个季度的指引的，但是仍然高于一致预期 14.82%， 而且它占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5.7%， 那么其实它在上个季度的时候还只有 2.6%。所以的话总体会带来一些高投入的一个担忧，而且它自由现金流是环比下降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票控科技本身来说，它目前整体的自由现金流是正的，而且在手现金相对充裕，所以就是有担忧，但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风险。然后再来看指引这方面，那么在2026年的话，它的给到的指引是就是收入相对上一个季度是上调了 53%， 然后它的一个连接跟通信的业务它的增速从 50% 上调到了 70%， 那么上调了20%，然后营业利润率上调了 0.3%，调整后的 EPS 上调 68%， 总体上来说它指引是大幅超预期的。然后它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话是维持指引，那么就是在整体收入大幅超预期的情况下，然后自由现金流维持指引可能是一个就值得关注的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重点业务的进展方面，那么其实目前市场对它的就是重点的业务，我觉得主要关注这三块，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量。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了，就是它这个月跟上个月跟 AMD 完成了一个合作，也就是用在 AMD 机架里的 Scale Up 交换机。那这一款产品的话，它给到的一个节奏是26年样品，然后整体市场的话是数十亿美金的一个级别，然后进展比较顺利。那么在27年之后，它的营收节奏会取决于芯片的供应节奏。然后第二块它的重点业务其实是它的 CPU Scale Out 交换机，然后它其实是在这一次披露业绩的时候披露的这一条消息，就它是首个采用博通的 Tomahawk 模块的量产级的 CPU 部署，而且是目前的一个现有的超大规模客户，它大概会在2027年的下半年进行爬坡。然后最后是它的一个 Digital Native 的机架，它把它这个客户称为 Digital Native， 但其实大家一般猜测就是 OpenAI。 然后它跟 OpenAI 合作的这一部分 ASIC 机架的话是26年出货样品，然后在27年第一季度开始量产。那么总体上从它的这个表述来看的话，大概就是说它的 CPU 的交换机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内容，然后其他的话对于那些市场相对比较反应比较充分的，比如说 AMD 还有 OpenAI 这边的合作更新相对不是很多，就是它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爬坡的时间，但至少就是本年度然后目前还看不到特别多的一个收入方面的一个增量。然后最后是其他的影响因素方面，我觉得就是影响公司股价一个大幅下跌的其他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本季度以来其实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40% 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就是业绩后大家获利了结的这种因素。然后第二个是 OpenAI 的风险敞口，那么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公司跟 AMD 进行了合作，然后这一款机柜的话很可能是给 OpenAI 有一定的供货，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司本身也跟 OpenAI 去合作 AC 的机柜，所以就对于天虹科技来说，它除了是谷歌 TPU 的代工方面的龙头之外，它其实在 OpenAI 那边也有一定的风险敞口。那么在昨天的话其实有一个跟 OpenAI 相关的新闻，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司股价的就是继续的下跌。在4月28日的时候，其实这个报道讲的是就是 OpenAI 它未能实现它的内部目标，然后在25年底前它的周活跃用户数达到10亿。那么从实际上来看的话，截至2月底它的周活跃用户数是 9.2 亿，虽然跟几周前增加了约1000万，但是仍然没能达到2025年底前10亿用户的目标。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它也没有实现它的一个年度的营收目标，用户流失率也一直高居不下。那这个新闻影响的其实从结果上来看，它导致整个美股的一个半导体行业都有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包括英伟达链，我发现就是比如说英伟达 AMD 还有 Oracle 都有的下跌，然后谷歌链的话也有一定的下跌。好，那么之后的话就具体来看一下它业绩的情况。那这边的话是就是它收入方面，就总体的收入其实是 miss 了 0.27%， 然后从它分业务来看的话，其实 miss 最多的是企业终端这一块，然后主要就是那些 ASIC 业务方面。然后这边是它的整体的一个业绩情况，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过去的话天虹科技它的整体的业绩都会是一个相对超预期的，但本季度的话它就出现了一个收入跟毛利率低于预期的情况。那么因为就是收入方面 涉及到它未来的一大增量，就是它的 ASIC 机架方面，然后以及毛利率的话也体现了就是用户对于就是它跟 TPU 方面合作，然后 TPU 毛利率可能下跌的一个质疑。所以说总体的话就是它的财报我觉得是略低于预期的，虽然就是它在盈利方面是整体是超过预期的。好，那么具体来看收入方面，那第一个季度的话公司的营收其实是 4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 那略高于公司给到的指引，但是低于一致预期 0.27%， 主要得益于它的连接和云解决方案的一个强劲的需求。那么分业务来看的话，它的先进技术的解决方案收入是 8.06 亿美元，那么跟去年持平。它此前的预期其实是这一块业务是有个位数的百分比下降的，然后这个季度其实是高于一致预期了 1.96%， 那么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医疗科技业务营收的增长，但部分被之前公布的 AMD 的业务调整组合以及资本设备的业务疲软所抵消。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连接跟云的解决方案，那它总体的收入是 3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 主要得益于通信跟企业终端市场的强劲增长。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它的业务CCS 业务其实是占到了收入的 80%。 那具体来看，它的通信终端业务收入是增长了 69%， 高于之前公司 60% 左右的预期，也高于一致预期的 2.65%。 那么它其实主要得益于公司最大规模客户，也就是谷歌对 800G 网络交换机的强劲需求，还有快速部署计划。然后第二个是企业终端方面，它是收入增长 101%，然后但是因为部分组件的限制，然后计划的启动时间有所延迟，那么它之前的指引其实是一把 high teens 的一个增幅，然后它目前的话是低于一致预期 8.74%。 然后按照它解决方案去分的话，它其实还分为一个硬件平台解决方案，然后它这部分的话其实收入是17亿美元，同比增长 63%， 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 42%， 主要得益于跟多家超大规模客户合作的 800G 交换机项目的一个启动。然后从公司的收入集中度来看，然后 26K 总体上它的一个收入集中度是有提升的，可以看到它的前三大客户，主要第一大客户就是谷歌，然后二三大客户就是 Meta 跟亚马逊，然后前三大客户的收入占比其实是占到了 65%， 那么从之前的 25Q1 的 51% 一路上升到这个季度到了 65%， 然后前十大客户的话在 25Q1 的时候是 78%， 然后到这个季度已经上升到了 84%。 那么公司的话它的收入是相对比较依赖少数客户的，然后它的收入集中度在这几个季度来看有一个每个季度都有提升。然后下面再来看利润端，那么利润端的话我觉得总体是高增的，而且它利润率其实是高于预期的，但是它毛利率相对存在是不及预期。 26Q1 的话它的毛利率是 11.3%， 那么跟 25Q4 相对持平，然后略低于一致预期 0.10%，然后它 non-GAAP 营业利润率是 8%， 那么高于一致预期 0.23%。那么分业务来看，它的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的利润率 6%， 同比增长100个基点，主要得益于产品组合优化带来的利润率的提升。然后连接和云解决方案的利润率是 8.6%， 主要得益于产品组合优化跟销量增长带来的运营杠杆效应。总的来看，它的净利润是 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8.1%， 高于一致预期的 3.63%，净利率 6.2%， 高于一致预期 0.23%。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它的利润端总量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比如说净利润增长非常快，然后我觉得唯一存在瑕疵的就是它的毛利率相对不及预期。然后从费用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它费用率是有环比的小幅提升的，然后它的 GAAP 的销售跟管理费用率是 4.2%， 那么同比增长了 0.2%，环比增长 1.9%。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可以关注的公司的点是它的一个现金流情况，那么公司 26Q1 的自由现金流是 1.38 亿美元，环比小幅下降，但是大幅高于一致预期 2.18%。那么它高于一致预期的话，我看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是就是它的相较预期它的应付账款大幅增加，然后截至季度末的话公司的现金余额是 3.78 亿美元，总债务为 7.19 亿美元，净债务为 3.41 亿美元。总的来说公司重申了就是26年5亿美元自由现金流的预期，而且他讲到就是说已经完全纳入了计划在2026年进行的1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表达了他的一个2026年的高度信心。 然后从公司的一个目前在手现金来看，公司目前拥有超过20亿美元的可用流动资金，然后他觉得目前足以满足他目前的一个运营需求，因为总的来说他26年的话大概是10亿美元的一个资本投资。好，然后再看他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在 25Q4 也就是上个季度的时候，公司其实相较之前的资本开支计划做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上修，然后当时的话他讲到他决定大幅增加2026年跟2027年的资本投资计划规模跟范围，然后去构建必要的营收能力，支持他们预期中不断增长的需求，然后当时他们预计是26年的资本支出为10亿美元，占当年营收预期的 6%。然后总的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为了应对创纪录的预订量，然后加速现有项目部署的增长，以及显著增加他们跟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客户的长期需求可见度，主要会在规模较大的数据中心增加产能，然后在美国进行客户驱动的新投资以及升级制造能力，主要是包括在电力方面的投资。然后公司提到就是说它作为 TPU 的首选制造合作伙伴，然后它会致力于在美国跟全球范围内进行产能跟能力方面的长期投资，包括在26跟27年扩大制造产能的投资，然后主要是支持谷歌当前及未来几代 TPU 系统以及前沿网络技术的规模化生产。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情况。那么 CAPEX 的话，其实在25年 Q4 它的 CAPEX 就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当时同比增长 99%， 环比增长 154%，然后这个季度的话增量会更多一些，然后它同比增长 525%， 环比增长 142%。 然后从它的 CAPEX 占收入的角度来看，其实之前往年它基本上就是 2% 以下 1.5% 以上这样子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支出，然后在 25Q2Q3 的时候甚至是 1% 左右，但在 25Q4 它这个 CAPEX 的量一下子增加到了 2.6%， 然后这个季度一下子增加到了 5.7%，所以说它的 CAPEX 其实是在做一个大幅的投入的，那么它也是超过了一致预期 14.82%。 好，然后来看一下本季度它的一个 CAPEX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那么首先指引方面，就是它全年的资本支出预期维持不变，仍然是全年投入10亿美元左右，然后去支持连接跟云解决方案的一个业务的显著增长，然后主要得益于已授予的业务项目以及他们跟主要客户多年产能合作日益清晰的一个预期。那么从主要投资内容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一季度业绩会的话，主要是就是在美国德州进行大量投资，然后是泰国，然后除了泰国跟美国之外，就是墨西哥、日本还有中国台湾建设新的一个产能。好，然后后面我们来看业绩指引方面。那么业绩指引的话，第一个是 26Q2 的一个业绩指引，那么公司给的一个营收是预计在 41.5 亿美元至 44.5 亿美元之间，然后按中值来看同比增长 45%， 然后调整后每股收益是预计在 2.14 美元至 2.34 美元之间，然后按中值来看同比增长 0.85 美元，增幅达到 61%。然后假设这些都达到预期中值的话，它 non-GAAP 营业利润率预计为 8%， 然后较上年同期增长60个基点。然后总体来看的话，它营业收入是符合预期的，然后营业利润率跟调整后的每股收益都是超过了预期。然后分板块来看的话，它预计通信终端的市场的收入将增长约 50%， 然后主要得益于多个800G 项目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持续推进，此外就是 400G 项目的持续强劲增长也会起到一个补充作用。然后企业终端的话，预计收入将增长约 130%， 主要得益于跟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客户合作的 AI 跟机器学习的一个计算项目的继续推进，以及存储业务量的增长。然后 ATS 业务方面，预计收入将实现中等个位数百分比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医疗科技还有工业业务项目的逐步推进，以及市场需求推动的资本设备业务的复苏。那么总体上来看，它的三块业务的收入增长都是超过一致预期的。然后下面来看就是它对2026年的一个整体的展望。那么整体展望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季度的表述。那么首先是营业收入方面，我们来看它营业收入其实是从之前的170亿美元上调到了190亿美元，那么增幅高达 173%， 那么大幅高于之前一致预期173亿美元。它主要反映的其实是2026年下半年需求的加速增长，然后这个已经得益于中标项目的产能的提升。而且在27年看的话，它预计2027年的营收增长将远超这一个水平。 然后营业利润率方面，然后它本个季度也是上调了营业利润率，从之前的 7.8% 上调到了 8.1%， 然后高于一致预期的 7.83%。 然后在调整后每股收益方面，它其实过去两个季度都有上调，那么在二六 Q1 的时候是上调 45% 到 8.75%， 然后这个季度继续上调 68% 到 10.15%。 然后自由现金流方面维持之前的指引，仍然是一年2026年5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然后资本开支的话就仍然保持就26 Q1 的时候就是10亿美元的一个资本开支指引。然后他提到他们的预期是基于对零部件供应情况的一个审慎的评估。然后分业务具体来看的话，然后他之前其实给到的一个连接跟云解决方案的一个指引是全年营收增长约 50%， 然后这个季度的话他把收入增长上调了20个百分点，增长到 70%。 他提到就是整个数据中心生态的空前增长导致供应环境趋紧，然后反而是限制了他们的一个增长。然后他认为整体的需求将保持稳定而且持续的增长，然后随着供应跟产能逐步平衡的话，他们会在26年下半年及27年实现持续的一个增长。然后从企业终端来看的话，就是表述跟之前差不多，就是说他们跟超大规模中心客户合作的下一代 AI 跟机器学习的计算项目订单量会在2026年持续的增长，然后预计在27年随着他们在 OpenAI 的一个机架级的项目的量产启动以及下一代平台部署带来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的需求增长，然后这个强劲势头将会继续保持。然后是通信终端这一方面，然后通信终端的话它讲到了就是四个驱动力，那么第一个是多个 800G 以太网的交换机项目的快速推进带动了销量的加速增长，然后第二个是他预计跟两家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客户开始量产 1.6T 的交换机项目，然后这会有助于下半年业绩的进一步增长，然后第三个是跟 AMD 合作方面，那么此次合作的话会利用他们领先的以太网技术，然后为 Helios 的平台部署提供支持，然后目前的话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然后预计首批产品会在年底之前上市。然后最后是他跟一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客户合作，然后负责设计跟制造一款 1.6T 的以太网 CPU 交换机，然后这次中标的话是对公司就是大规模执行复杂下一代网络设计任务的有力验证，然后预计将会在2027年开始量产。那这家客户的话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猜测，那么首先他用的是以太网的 CPU 交换机，而且又用的是博通的芯片，然后再考虑公司的客户结构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 Meta， 然后所以这边是跟 Meta 合作的就是 1.6T 以太网 CPU 交换机方面的一个进展。然后最后是他的一个先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可以看到他之前对于先进技术解决方案的话他给的指引一直都是基本持平或者略微增长，然后增幅的话会在个位数百分比范围以内，然后在这个季度的话它其实是上调了全年营收的预期，目前预计全年的营收将会实现中高个位数百分比的增长，然后跟前几个季度相比的话其实增长的预期主要得益于资本设备业务客户需求的重新加速增长，因为市场预测就是晶圆制造设备的支出将在26年下半年及27年持续走强。好，然后最后是 QA 环节，那么 QA 环节的话我这边列了一些表格，然后讲一下他们的问题跟回答，然后黄色部分讲放了一些就是我认为比较可以关注的一些回答摘要，包括就是有人问到就是企业客户在 AIML 的计算项目上的市场份额如何，然后以及可见度如何，那么公司讲到就是在 Q1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那些企业客户的计算项目出现了小幅组件的供应问题，但不是需求问题而是材料的供应问题，那么它已经在后续季度得到解决，项目整体是维持在正轨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大概就是 Meta 那个 CPU 的以太网交换机的大单胜出对于公司而言意味着什么，然后总的来说就公司提到就是这是首个采用博通 Tomahawk 模块的量产级的 CPU 部署，然后直接集成设计到系统里面。然后再来看就是用户对于数字原生也就是 OpenAI 这边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问题，那么公司讲到就是说它的网络端总体表现良好，然后 CPU 项目跟 1.6T 项目均为 HPS 的项目，然后 800G 跟 400G 的项目也以 HPS 为主，那么它会在27年继续推进跟 OpenAI 的这一个数字原生的项目。然后这个问题是就是怎么去拆分26跟27年向上修订的一个展望的增长驱动，主要是来自于新的交换机项目还是 AI 服务器。 然后公司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拆分，那么主要关注我觉得一个是就 OpenAI 这边，然后它的话这个系统是包含计算跟网络的，然后它会在2027年进入一个量产。那么 1.6T 方面，公司提到目前有10个有效的项目将会在2027年大批量的爬坡，然后加上强劲的 800G 以及 OpenAI 还有 AMD 机架等新项目，然后它的总的 AIML 的一个计算项目终端客户的需求也会非常强劲，所以整体我觉得公司的27年会是一个极强的一个需求的环境。然后对于 AMD 这边的一个量化，机会规模的量化的话，他提到就是说今年会出货样品，然后整体市场是多十亿美元的级别，然后到27年之后营收会释放节奏会预期更多的受到硅片的供应节奏的约束而非终端市场需求，然后目前的话项目开发进展顺利，市场兴趣浓厚。然后在 CPU 订单的话，公司提到就是目前这个 CPU 订单主要是现有客户的，然后公司跟这个客户有多个 1.6T 的授予项目跟程序，然后它时间方面会是在2027年的下半年。然后用户客户提到就是 Q1 的那个 AI 跟 ML 的供给问题在未来会怎么解决，然后公司提到就是组件短缺比90天更加严重的主要因素，一个就是需求的持续增长，然后供应商在增加产能上略显落后，但好消息是主要的供应商都在增加产能，预期情况会改善。第二个是当前受分配的紧缺品类其实是定制硅片跟内存，还有 PCB 就是40层以上，还有电源组件光学组件也面临挑战，但是所有的供应商都给了一个承诺以支撑刚给出的一个展望。然后从 AMD 的 scale up 机遇以及 CPU 的 scale out 机遇来看，就是它的公司在 scale out 上面一直非常强，然后它把 scale up 视为一个巨大的机遇，然后公司在系统及架构上对两者都给了一个强烈的支持。然后在资本支出方面，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提到就是说今年10亿美元的一个 CAPEX， 然后去展望27年的话会做得更多，然后先给了一个15亿美元的一个粗略的数字做一个参考。那么目前的话他认为2027年的 CAPEX 支出仍然会维持一个高位，然后会具体的话一年一年来看。然后对于 OpenAI 的这个订单来看，目前仍然在正轨上，然后在26年会出货一个样品的系统，量产的话会在27年的第一个季度末开始。好，那这边就是整体的CLS26Q1 的一个业绩的解读。那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公司股价下跌这么多，其实主要来自于这几个原因，就是一个是它的营收不及预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投入端的大幅增加。可以看到就是上个季度其实公司在发布业绩之后它的股价也有一个下跌，那么其实上个季度它业绩也是整体超预期的，而且提升了指引，当时大家去猜测它业绩下跌的原因的时候就包含了一个就是说就是获利了结，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大幅的上调，然后带来对它的一个高投入的一个担忧。那么本季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一部分高投入的担忧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然后他继续在强调他做一个高的一个投入。然后在指引上的话，我觉得仍然是超预期的。然后公司本季度股价下跌的一些其他因素，包括我觉得就是市场关注的一些重点业务，其实公司的表述并不算特别多，主要是给了一些量产节奏，所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然后还有就是公司本季度以来股价已经上涨了 40%。 最后就是就是昨天就是 OpenAI 这边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敞口。那么去往未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公司从未来给到的指引来看，它都是一个大幅超预期的，包括它的收入一直在大幅的上调，然后特别是它的一个连接的业务其实是上调了 20个百分点，然后营业利润率也在增加，而且从公司的整体的高投入来看，至少目前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为正，而且在手现金有20亿美金，也是大幅大于它26年可能会做的一个1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的。所以我觉得总体对于公司的投入没有那么大的担心，而且公司的未来整体来看收入会是一个超预期的一个情况。那么总体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家公司，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关注就是 AMD scale up 交换机这边的进展，然后以及跟可能的 Meta 这边 CPU 的 scale out 交换机的进展，最后就是 OpenAI 这边 ASIC 机架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边就是整体的，天弘科技 26QE 的一个业绩的解读，感谢各位领导聆听，谢谢大家。